各位晚上好，感谢神他带领我们在今晚上又聚集一起来敬拜，愿神赐福于我们的聚会。那今晚要与大家分享的题目，他必兴旺。那这句话呢，就取自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那经文呢的第一句话说：“这是以后。”可见这一段经文呢，是以上文呢是联系的。上文讲到什么呢？上文讲到耶稣以一位犹太人的领袖，名叫尼哥底母。尼哥底母在晚上呢来见耶稣，那他来见耶稣的目的是怎样进天国？他要懂得怎样进天国。那我们来看第一到第五节，约翰福音第三章。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好，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与尼哥底母的这个交通出现了一个难处，就是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进神的国。那到底耶稣在这里讲到什么呢？记得尼哥底母要知道怎样进入神的国，简单的说，他想知道进天堂的方法。那耶稣告诉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见上帝的国。”当尼哥底母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觉得很稀奇，就问了耶稣：“人已经老了，如何重生呢？”这句话是指他自己，因为我们相信尼哥底母呢，他在那时候是一位老人家。他说人老了又怎样进入母腹又生出来，他认为重生的意思就是在这世上再生一次。那老了又怎样从母腹生出来呢？耶稣再重复一次，他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够进入神的国。”那刚才他说不重生就不能够进入神的国，现在他说人若不从水不从圣灵而生，就不能够进天国。重生是什么呢？在这里他要我们知道的就是我们要从水和圣灵而生。首先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得救，我们能够上天堂，这全是神的工作。我们不能够凭自己，我不能够选择自己的方式，因为人的方法呢不能够达到神的水准，人不能够以他想象的方法到天堂去。耶稣说除非人是从水和圣灵生，他就不能够进神的国。那到底圣灵水有什么意思呢？这里圣灵我们知道，圣灵是讲到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三个位格。圣灵在我们的重生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他把我们加入在放在耶稣里面，使我们得重生。那这个步骤详细的只有神他知道，因为这是神的工作， 所以刚才我说我们不能够凭自己的方法来重生，圣灵使我们得重生。那水又什么意思呢？基本上呢，神学家有两个不同的看法。一，水跟圣灵是同一样的，指着同一件事，因为在原文那水和圣灵，那个和这个字和在原文可以翻译成我们的华语，就是水就是圣灵，因为圣经里头呢，很多时候水用来代表圣灵，这是第一个见解。那若我们接受第一个解释的话呢，那水和圣灵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的重生纯粹是神的圣灵的工作。那另一个第二个解释呢，这个水是指的神的话语，神的道，因为是我们认识了神的道，使我们接受耶稣，使我们能够接受耶稣做救主，因此呢我们就得救。那在圣经哪一处讲到水是这指着神的话语呢？请打开到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那从约翰呢再向前翻的话，你就可以找到以弗所书第五章。好，找到，好，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节，要用水接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再读一遍，要用水接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那这个水就是道啊，那道我们知道是指的神的话语。我们可以再翻回到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刚才我们说水接着道使教会洁净，那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三节，找到，让我来为你们读。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那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节讲到道，这里呢更详细的告诉我们，这讲给你们的道就是神所讲的道，他的话语使教会得洁净得干净。所以第二个解释，那第二个解释，无论我们怎样看，基本上呢我们能够进天堂是神的工作。那经文上我们要详细的认识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主题他必兴旺，那个他指着主耶稣，我们有需要更认识主耶稣。约翰福音第三章二十二节说，这件事以后，就是耶稣与尼哥底母会面之后，耶稣和门徒就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施洗。耶稣和他的门徒，那我们知道耶稣有十二位门徒，他们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还有他们进行着施洗的礼仪。那二十三节告诉我们，约翰在靠近撒冷的埃嫩 也施洗，因为那里水多，众人都去受洗。那二十五节告诉我们说，约翰与他的门徒在这个地方叫埃嫩的地方在施洗。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的一个情况，就是有两组人在进行这个施洗的仪式，一对是耶稣和他的门徒，另一对是约翰和他的门徒。那到底这个约翰是哪一位约翰呢？我们读这一段的经文是叫做约翰福音，对吗？那这个约翰与写约翰福音的人是一样的吗？上文告诉我们是不一样啊。那写约翰福音这本书的是耶稣的门徒约翰，所以我们叫做使徒约翰或者门徒约翰啊。那在这里以他门徒施洗的约翰，圣经告诉我们他是施洗约翰，非常特别的一个名字，他叫做施洗约翰。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他一生的这个工作就在于为人施洗，所以他有这个特别的名字叫做施洗约翰。那施洗约翰与耶稣有没有关系啊？有，他们是有亲戚的关系，因为施洗约翰的妈妈跟耶稣的母亲呢是表姐妹的关系啊，所以他们俩呢也有表兄弟的关系。那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施洗约翰他出世后呢六个月耶稣也诞生了，所以他们的年龄的差别呢只有六个月的时间。施洗约翰与他的门徒在为人施洗，那除了知道他是与耶稣有亲戚的关系，在第一章二十三节，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三节，有人问约翰你是谁？这一群问约翰的人，祭司和文士，这两群人呢都是宗教的领袖。在第一章十九到二十一节，约翰告诉祭司和文士呢，他不是基督。那基督两个字的意思就是弥撒亚啊，因为犹太人呢在等候一位弥撒亚，弥撒亚也可以翻译为救主啊，也可以翻译为受膏者，简单的称就是王。所以当我们讲到弥撒亚的时候呢，我们首先是知道这个字指着将来的一个王或者将来的一位救主，所以犹太人在等待这位救主，他们以为施洗约翰呢就是那位弥撒亚。那他告诉他们，我不是，我也不是先知的一位。那二十三节呢，他说什么？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声音喊着说，修直主的道，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以赛亚书是在旧约，若你在旧约的书本打开在大概在中间，你就会看到这一本以赛亚书，在四十章第三节里头呢就讲了这一句话，有人在旷野呼喊着说，修直主的路。那以赛亚说那一句话的时候，到这个时候施洗约翰的这个时代 有大约750年的时间，700到750年的时间，就是说在700年前，有一位先知，他预言说将来将会有一个人在旷野在呼喊，修直主的道。这个人就是约翰，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前锋，他为耶稣修直这个道路，意思就是他为耶稣呢开了这个侍奉的道路。我们知道在以前呢，还没有这个高官或者王还没有到的时候呢，他们会差派这些先锋，对吗？去告诉那里的居民说有某人重要的人要快要来到，所以施洗约翰呢就是为耶稣做先锋。那第三章，回到第三章，第三章24节告诉我们，在这时候约翰，第三章24节这里说，那时约翰还没有下在监里，所以在这时候约翰，施洗约翰还没有被捉，然后被扔在监牢里。那在什么时候他被捉扔在监牢里呢？这件事情记载在马太福音第14章。因为那时叙利王把施洗约翰捉了，然后也把他杀了，把他的头颅呢砍了下来。所以不久之后，施洗约翰将要为他所传讲的而寻道。寻道就是他在进行他的工作的时候被杀了。所以24节说这个时候他还没有被丢在监牢里头。那25节很有趣，第三章25节这里告诉我们，耶稣的对不起，约翰的门徒啊。所以当我们说约翰在某个地方进行施洗，我们知道那时候他的门徒与他在一起。那在25节的时候呢，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理，他们在辩论一件事情。那什么事情呢？就是有关犹太人的礼仪，洁净的礼仪。那犹太人有许多的洁净的礼仪，除了在旧约圣经有记载，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翻开到利未记，其实整本利未记就是旧约的第三本书，整本书都讲到以色列人必须遵守的礼仪。那其中一个礼仪呢，就是叫做洁净的礼仪。那我拿出两个例子，第一，他们在吃饭之前呢必须洗手，这个是他们的一个礼仪。所以有一次耶稣的门徒呢，因为很饿了，所以他们看到食物就拿来吃了，对吧？那法利赛人就说他们犯了法，为什么呢？因为摩西所吩咐的是要他们先洗手才拿食物来吃啊，但是他们没有。所以给我们看到在旧约有这个礼仪，就是洗手的礼仪。那还有一个礼仪，就是当一位妇人产下一位男婴的时候呢，这位妇人就成为不洁净的人，很奇怪哈，不洁净。那孩子在第八天，男婴第八天要行割礼。那本地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这就好像我们的马来族，对吗？他们的孩子哈，在第八天呢要行割礼，这与犹太族是相似的。那在利未记24章呢告诉我们，从那第八日，那位妇人再有33天的不洁净的日子，那加起来呢是41天，对吗？ 八天，还有三十三天，总共是四十一天。你可以去看利未记第二十四章。那在四十一天之后呢，这个妇人呢要献上两种的献祭，燔祭还有赎罪祭。那把这两种祭献上之后呢，照这个洁净礼呢，这妇人已经被洁净了。所以他们有这些的礼仪，所以除了旧约所定的礼仪，犹太人还有很多所谓口传的，那口传就是老人家传下来的哈，所以他们有很多很多的礼仪。那有关洁净礼呢，他们也有口传，就是说前辈传下来的啊，他们被这些礼仪绑住啊，所以每件事情他们都要很小心的去处理。那约翰的门徒还有一个犹太人在争洁净的礼仪，到底是什么事情呢？这里经文却没有记载啊，上文只是说耶稣和门徒在这个地方犹太地施洗，约翰和他的门徒在另一个地方施洗，对吗？但跟这个洁净的礼仪扯不上关系啊，但很奇怪就加在里头。那在这时候是约翰的门徒跟一位犹太人哈，所以约翰施洗约翰要处理这个情况。那约翰如何去处理这个情况呢？他没有问到底我的门徒犯了哪一些洁净的礼仪啊，或者谁犯了洁净的礼仪，哪一条礼仪是旧约所讲的呢，还是口传的啊？这个施洗约翰呢，他不去理啊，他很有智慧，他在这时候把耶稣指给这一群人，他要他们知道耶稣是主要的。这些礼仪，旧约的礼仪其实都是指着将来的一件事情。我们刚刚讲到洁净礼，对吗？洁净是一个人非圣洁，所以他需要守这个礼仪而成为洁净，有了污秽，所以需要成为洁净的。这一个守洁净的礼仪，其实是给我们看到将来耶稣基督他的宝血要洁净我们，除去我们的罪。所以在希伯来书呢，圣经有说耶稣的宝血这成全了旧约的一切的献祭和礼仪啊，就是旧约他们人所做的，对吗？被耶稣一个人所做的，就是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他已经成就了这一切的旧约的礼仪。所以在这时候，施洗约翰要人们关注的是这位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接下去看二十六节，就来见约翰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那二十六节给我们看到真正的在争辩的事情呢，是这一个，就是现在很多人离开了这个约翰和他的门徒啊，到了耶稣和他的门徒那一边。二十六节暗示了几样的事情，一个可能就是约翰的门徒呢已经起了那个妒忌的心啊，不但有妒忌，可能也有愤怒啊。他说耶稣是你为他施洗的， 但是现在呢，人跟着他，好像就是师父跟徒弟，现在人却不跟着师父，跑到徒弟那里去，约翰的门徒误解了这件事情，他们也可能对约翰施洗约翰失去了信心啊，师父啊，施洗约翰，你的施洗没有功效啊！你看，人都跑到耶稣那里去了。在这时候，约翰就把耶稣指给他们看，27节。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在这里，约翰要知道，就是若不是神所赐的，我们人就不能够得到什么。在这里，他暗示的是耶稣是从天上而来，而神的计划就是要把所有的人都归向耶稣。若不是从天上所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所以这些人到耶稣那里，其实是神把他们带到耶稣那里，看到吗？那因为施洗约翰能够明白这个真理，所以他不以为这是对他不公平的一件事情，他很愿意。因为记得吗，他是耶稣的前锋，他知道耶稣是主。第28节，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面前，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那28节呢，他是在重复第1章19到23节，刚才我读了那几节的经文，他说我不是基督，我也不是其中的一位先知，我来是为主耶稣开路。当耶稣来之后，我要退后。所以我们有这句话，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约翰知道这件事情，就是当耶稣来的时候，他就要退，因为要高举的那个人是主耶稣基督。他把耶稣指给他的门徒看，他要门徒知道第一点，就是耶稣是我们应该瞩目的，耶稣是我们应该瞩目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我们在这聚会里头呢，常常说耶稣，我们讲论有关耶稣的事情，原因是因为他是我们瞩目的人。29节，约翰做了这样的一个比喻，他说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指着他自己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神喜乐，故且我这喜乐是满足的。所以你看施洗约翰看到真正的这个瞩目的人是耶稣，所以他说耶稣是新郎那在一个婚礼里头，哪两个人是最重要的很明显对吗？新郎和新娘这两个人是最主要的若我们有一个婚礼但是他们不来的话，这不是一个婚礼所以新郎是我们应该瞩目的。可能 他们也有这习俗，像我们今天一样哈，在婚礼里头呢，新郎会站在前面的。那我们每个人都等这个新娘的来到，对吗？啊，所以当新郎站在前面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看到他。啊，那新郎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每个人应该仰慕的。而约翰说，他的朋友指着他自己说，当我与新郎对话的时候，听到他的声音，我就神喜乐。啊，你看到这施洗约翰他的谦卑吗？啊，他说我听到他的声音我就很高兴了。啊，因为我不是那个主角，主角是耶稣那一位新郎。所以我们每一位也要知道哈，主耶稣是我们要高举的。我们在侍奉神，我们要高举耶稣，我们不是高举自己。那圣经有句话说，当耶稣被高举的时候，他会吸引人来归向他。那在哪里讲到这句话呢？也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请看第十四节。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四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啊，读到这里，所以就像昔日摩西高举那一条蛇，到底这是讲到哪一件事情啊？是讲到旧约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情。旧约在民书记二十一章记载了一件事情，以色列人在旷野，那忽然间从旷野的地方呢，出来了很多这些毒蛇，毒蛇呢就把以色列人呢咬死了。那其余的还没有被咬的，他们就很怕，他们就去找摩西，问摩西要怎么办啊？看到许多人被毒蛇咬死了，那摩西就去求神。神告诉摩西说，你造一条铜蛇，当人被毒蛇咬到的时候呢，你把这一条铜蛇举起来，那听你话的人看着这一条铜蛇，那毒呢就会从他的身上呢被排除掉，神会救他们。要照着摩西所讲的，就是被毒蛇咬到就要看着那一条铜蛇，他们就得医治。那若你们有注意看一看，医药的这个地方，比如医院诊所，医疗诊所他们有这个标记，就是有一条蛇那为什么有一条蛇呢？这跟我们旧约的记载有关系。记得摩西做了一条铜蛇，那人看到这条铜蛇呢，他们就得医治。所以这个蛇就代表这个医治的这个标志所以在医院也用到，在医药救护人员的这个制服上呢，我们也会看到那除了这个，当然今天也有那十字架，对吗？ 医院有个十字架哈，红色的，对不对？啊，所以旧伤车呢，你就看到有一个十字架啊，十字架。所以这十字架这一条蛇，人都知道代表着医治啊。所以在约翰福音呢，约翰告诉我们，就像摩西举铜蛇，人看到铜蛇就得医治。今天当我们看到主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死，我们就得救。所以接下去他说，神爱世人，神自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朋友，今天你若还没有认识耶稣，你只要以信心来仰望耶稣，你向耶稣祈求，承认自己有罪，求耶稣来救你，他必定立刻的来拯救你。就像昔日那些被毒蛇咬到的呢，看着那一条铜蛇，立刻他们的这个毒就离开了他们啊，他们就得医治。所以耶稣是我们要瞩目的。那我们看接下去看约翰福音第三章，不单是我们要瞩目的，我刚才说耶稣他是从天上而来的。我们看第三十一节，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啊。那当约翰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指着耶稣而讲，他说耶稣是从天上来的。这告诉我们主耶稣他原本的地位，耶稣是上帝，是神的威格的第二个威格，永恒他住在天堂。但有一天因为要拯救世人的罪，他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的罪死，为我们的罪流出宝血。他是一位义公义的人，取代我们这些不义的人来付出那个罪的代价。看，罪的工价就是死，我们要面对死亡，因为我们都犯了罪。那到底这个死亡是什么？死亡不是指着肉身的死亡，这个肉体死啊。若只是指着这个肉身的死呢，那我们就像很多人说，死就好像你把灯熄了，熄了就没有了啊。在这里死是讲到我们的灵魂要永远与神隔离，这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好像你不能够再见到光的那一种可怕的情景，不能够再到神那里去。所以神爱世人，他不愿意我们沉沦，他要拯救我们，所以他差他的儿子，差他的儿子就是从天来到这个地上为我们死。所以从天来的是万有的，耶稣是万有，因为他是神，他是神的第二个威格，因此他是万有之上。我们称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在所有的王他是在他们的上面，在所有的主他是在他们的上面，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朋友，希望你能够来认识这位伟大的主耶稣基督，他爱你，他要来救你，希望你肯打开你的心门来接受他。那我们看最后的几节，主耶稣 将永生赐给我们。他是父的爱子，第三十五节，三十五节说父爱子，天父爱圣子，已经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耶稣是神的爱子，因为耶稣与天父是永远在一起，直到那一天他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死。那当我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圣经说有三个钟头的时间，天父的脸转离他的儿子。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那时候主耶稣他担当了世上所有人的罪，他担当我们的罪，我们原本应该受到惩治，但神差他的儿子来担当我们的罪，使到神的愤怒加在他自己的儿子的身上。那因为你和我信靠了他，今天神不再惩罚我们。我说惩罚是照我们的罪来惩罚我们。你看弟兄姐妹朋友，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一群人，耶稣他为我们死，为你死，神爱你，他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你，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信子的人有永生。今晚上我们需要明白，永生是从耶稣而来，只有耶稣才能够把我们带到天堂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真理和道路，若不接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在神他的永恒的计划里头，人要到天堂必须透过耶稣。我们要来相信主耶稣。那当我们高举耶稣，我们得到什么呢？倒回使徒约翰，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那在这之前他又说，当朋友新郎的朋友听到新郎的声音的时候，哇，他就甚欢喜啊！过后他就说他必兴旺，就是说当我们高举耶稣呢，我们就会得到满足的喜乐。要满足的喜乐，我们要高举耶稣，我们要顺服耶稣。那若我对于你还没有信靠耶稣的呢，就是你没有高举耶稣，你就得不到这个喜乐。愿神带领你，今晚感动你的心来接受耶稣，那你就要得到这个喜乐。那很多人说我在追求的是喜乐和平安。好，你追求喜乐和平安，那怎样得到喜乐和平安呢？希望没有人以为我抓住这个物质的东西我就有满足的喜乐和平安。你不能够从物质的东西得到满足 的喜乐因为很简单，你想有什么，你想有金钱，好，金钱你已经得到金钱了，那你认为有多少金钱才能够给你喜乐呢？100万的人要得到200万，对吗？那你说哎呀我有一台新的电脑很多年轻人想买最新的款式的好，买到了不到六个月后呢又有一个新的出来了，对不对？所以物质的东西不会带给我们满足的喜乐，只有耶稣。来信靠他，他要救你，他要给你平安，他要给你喜乐。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你 用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何谓得到这个满足的喜乐。主啊，为着这里的朋友们代祷，希望他们能够来信靠耶稣，他们有这个救恩的盼望，也能够有心中的喜乐。主帮助这里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生活上能够高举耶稣，他必须被兴旺，那我们才可以有喜乐。带领我们，我们这时候要预备心来领受圣餐，求主你引领这里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也能够预备心来领受这饼和杯，来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如此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